通常来讲，我们如果出现了咖啡产品的问题，我们会先去看水，因为如果水不对了，那你其实其他的调整其实都是在另外一个变因下面的。
哦，
好复杂，怎么做一杯咖啡跟做一道数学题一样。
然后最近这几年其实会有一些新的处理方法，像厌氧，就是它其实是有点像中国人腌咸菜。
腌咸菜，
对。有人跟我讲，就是因为正好也是个烘焙冠军，他说你们店你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我说就是早上8点会有一个老太太，她买菜的时候会过来打一杯咖啡。我觉得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状态。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旷野颠簸》，我是主持人柯婷，
我是主持人刘老师。那么我跟柯婷作为一个大学生呢，我就是常有一个东西伴在我们身边的。无论是你早上困倦的睁不开眼，还是你下午上完课想要 chill 一下，或者是你晚上需要熬夜工作或者是写论文的时候，都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哦，是什么呢？
那就是咖啡。咖啡现在真的已经成为我们所有无论是打工人还是这种上学的这种人
的日常生活非常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了。
对， 续命了，所以说
是的。
对，但是所以我这里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就是注意那些商家的页面会有让你显示选择？
有，就是很定制化嘛，然后你去选那种豆子，会让你选什么金烘、深烘，还有会让你选各种各样的奶，
原
燕麦奶、
浓缩啊，加几个 shot 啊什么之类的，
就你乱加一通，然后喝出来，要么喝起来很奇怪，要么就是感觉也没喝不出来有什么变化。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懂行的，然后这位一方面他的身份是咖啡界的一个大拿，另一方面他有另外一层身份，就是他是我们学校 Trail 咖啡的创始人。我不知道这应该是热知识了吧，就是有没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们还不知道 Trail 咖啡其实是我们宁诺的校友创建的。那么现在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王老板。
欢迎王老师。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居啊，我是我们诺丁汉大学2010级的学生，专业是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现在就是做 Trail Coffee 啊。
哎呀
，OK， 非常大相径庭的两个国际事务、国际关系和 Coffee。对，那首先先给一些可能新入学的学生，或者是一些不是宁诺但是也收听我们播客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Trail 咖啡呢？
Trail 这个名字其实流传了很多版本嘛，然后我们一般现在比较会讲的事情就是一杯好咖啡，就是 Trail Coffee， 有一豆子、牛奶和水组成的
啊，三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一个好的咖啡店是有好的产品、好的伙伴和
好的老板
和我们。
怎么就开始本上了？
没有，和好的客人一起组成的，就是因为
格局小，
原本的是我。
因为我们 Trail Coffee 一直想做一个社区店嘛，社区店的感觉。
那我为了录这期节目呢，其实有去参加一个手冲咖啡的线下品鉴的一个体验活动等等。对，当时其实了解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豆子，我才发现其实一杯咖啡有很大的学问。
就是我在喝某一个咖啡的时候，它不是会有定制化嘛，它会有浅烘、深烘，或者说各种精粹浓缩这种，就是我可能操作了一通，但是我还是尝不出跟我之前点的有什么区别。
对，我去的那个活动也是，他给了几包豆子，上面有什么深烘蜜处理，什么击打处理，就是这些学问到底是什么，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就是如果我们要聊一杯咖啡做的好与不好，我们先从豆子来讲。就是豆子可能会有很多的特征会影响到这个，在整个工序上会影响一杯咖啡的味道嘛。第一个就是豆种。豆种的话现在常见的基本上是三种。然后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阿拉比卡。然后还有一种叫做罗布斯塔，就是可能经常喝咖啡的人会经常会聊罗豆，其实就是罗布斯塔。然后还有一种其实比较少见的叫利比利卡。现在基本上大家能够喝到的基本上都是阿拉比卡。就有一些对，所以其实有一些品牌会去宣传它是用的阿拉比卡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因为阿拉比卡豆其实基本上可能占到了现在的绝大多数的生产，然后罗布斯塔在广义认知上面其实是相对来讲风味比较少的， 但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云南，或者是云南可能叫小圆豆吧，我记得，或者是海南，他们会去种植很多的罗布斯塔豆。如果一个高品质的罗布斯塔豆，它可能喝起来会像大麦茶
啊
啊，对，就是有麦香味。
OK OK，
为什么呢？就是
为什
么不同种？
因为它豆种本身的里面的风味物质会不太一样，就是像就苹果，它可能会有红富士，会有 rocket 这种不同的品种，它的味道会不太一样。
豆子本身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然后罗布斯塔现在基本上会用到速溶咖啡，因为它的咖啡因含量其实比阿拉比卡豆要多。然后利比里卡就用的市面上用的更少，是因为它的咖啡因含量会更高，然后风味会更少。
卖在哪里呢？
更多的会在化妆品啊这些一些工业原料里面去做。
化妆品。
对。豆种其实还会去细分，就是大家可能会你在豆子上面会看到的类似于铁皮卡、然后波旁，这其实大概率就是阿拉比卡的豆子的这个细分。然后云南因为早期云南的咖啡豆是一些大的品牌，类似于雀巢啊这种，还有你们不能说的名字对吧，就是一些国际的大的品牌他们去做的这种产地嘛，在产地里面做了扶持，所以他们因为罗布斯塔豆其实抗药性会比较好，就是不会长虫、长得也会比较好，比较快，咖啡因含量也高，所以他们大量种植罗布斯塔豆。所以但这几年精品咖啡的浪潮起来之后，所以其实很多云南海南的咖啡农场，它其实会去做可能更精细化一些更品质更高的豆子。你可以在现在在市面上也可以喝到云南的龟夏。
Okay.
就龟夏是一个豆种。
OK,
对，咖啡市场确实还是蛮混乱的，有的时候他会讲。
混乱吗？
对对对，他会讲一个豆子的名字，就是大家记忆里面比如龟夏它其实是一个豆种。然后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去讲说是浅烘深烘。
这个是。
然后也会去就是我先讲烘焙之前我先讲处理法嘛，因为它是这个。
Okay, 有顺序的。
对，就是从种植然后到处理、处理其实就本质上是其实是发酵的过程。就是它根据不同的处理方法，就是最早期其实是因为比如说我们通常会讲的传统的水洗和日晒，这是两大处理方法呢。水洗的前提是你要有水，所以在雨水比较多的地方它就会去更多的用水洗的处理法，就是顾名思义用水去洗。因为咖啡其实是咖啡树的种子，就是它外面会有一个我们叫做 coffee cherry, 就是咖啡樱桃。就是它其实看起来也像樱桃，就是一种浆果，然后它通过水洗去把这个樱桃去洗掉，然后去发酵。然后不同的处理法它首先发酵都是一个发酵的过程，发酵的程度可能会不一样。然后水洗的往往会带有一些特征，就比如说它们经常会更干净。就是没有那么多杂味，如果在品鉴里面讲然后它通常会趋向于一种类似于茶的味道，花朵。然后日晒就是你要有很多日晒的有很多阳光。
对。
那一般非洲会比较愿意去有一些非洲日晒比较多的地方会愿意日晒。日晒的话它通常会有更明亮的果酸。对对对。然后传统的很久以前就是大家有一个认知，就是日晒因为它要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像非洲空气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动物的粪便啊这种东西。所以大家会觉得。
不客气啊。
大家会觉得说日晒现在就是传统意义上日晒可能会有一些杂味。但现在最近这几年这就可能会就是基本上大家在这个标准化上面食品安全上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吧。所以其实日晒相对来讲就也很干净，因为然后最近这几年其实会有一些新的处理方法，因为像艳阳，就是它其实是有点像中国人腌咸菜。
腌咸菜。
对，就是腌咸菜的那种，它其实就是把豆子焖在里面，然后是不是去魅了。就是它是在就是把它焖在里面，不与氧气接触。所以它会产生更明显的这种类似于酒精的味道。然后最近这几年比较争议比较大比较流行的是酵母定向发酵，我们叫做。就是有点像精酿啤酒，我定向的去加入一些风味进去， 比较自然的会有一些、哦、比如说菠萝果皮
哦
哦，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风味酵母在里面
跟着一块儿去
对
那入味儿。
咖啡啤酒红酒都会有相互借鉴的地方。
哦，那如果把咖啡豆放进一个酿酒的桶里面的话，
咖啡酒。
对，前几年其实有一款豆子叫荔枝蓝、它就是通过酒桶发酵的。
哦哟。
然后后来行业里面有一种观点，就是觉得它是增味豆嘛，就是香精豆或者叫做。
哦，其实有一些争议在、
就是、啊，就是他会有一个鄙视链，他觉得这不是咖啡原来的味道，就是它是通过额外的增加进入，
哦、嗯嗯
啊，所以会有一些争议，但这个东西还是看个人喜好，
嗯嗯嗯嗯。
然后处理之后其实就是烘焙嘛，大家通常意义上面讲的，终身浅烘，
嗯
啊，它也会影响风味，就像你炒菜或者是烤肉一样，对，就是一些很著名的商业连锁品牌，它早期之所以、
哦、
能够在全球开店，它其实就是把豆子烘得非常非常深
啊、
就是其实你把菜炒糊了，其实都是一个味道嘛。
哦，都是那种咖啡焦糊的味道，
对，就是偏向焦苦的味道。
但是我们吹油不这样吗？
我们会相对浅一些，就是我们会推供不同的选择，就是我们的经典豆其实会比一般的商业咖啡店其实会烘的会浅一些，
就可以更体会到豆子本身的那个。
对对，精品咖啡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用更好的豆子然后去展现咖啡自己原来有的味道，并不是所有的咖啡都是焦苦的。但浅烘的豆子可能对于刚刚喝咖啡的人也不是那么友好，就是大家会觉得它
有点
酸，
有点怪，
有点酸
啊。
就是往往酸的咖啡，大家会觉得说
它不好，
有点刺激嘛。
对，
就是跟或者是跟你传统意义认知上的咖啡不太一样。
对对，就觉得传统的会觉得那种咖啡是比较醇香的，比较那种厚焦香的那种感觉。
但这个还是靠看自己的口味。
Okay, okay.
然后就是到门店端的萃取，其实到萃取的时候，我们能决定的东西其实可能只有 20%。所以我们的咖啡师有的时候调不好豆子也会说是豆子本身的问题。
油锅给甩了。
烘焙的问题，然后我们跟烘焙师聊，就是他说这个豆子今年的产季不太一样。会有这种情况。
我一个一个往上推。
OK, 那除了豆子这个事情，三重奏还有另外两重是水和奶。就在这个上面，就是我很好奇一个很资深的咖啡师真的能喝出来不同水和不同奶的味道吗？
对于绝大多数人，其实牛奶的味道会可能会比咖啡豆本身的味道要
是的
更明显一些，因为大家从小就喝奶，
是的，
然后但大家很多人是不是从小喝咖啡的嘛？
嗯，
牛奶像可能十年前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大多数人用的都是长保奶，
长保
就是长保牛奶，它保质期在12个月以上的牛奶，然后。它通过消毒嘛，
嗯嗯，
但同时也会去丧失一些牛奶本身的
味
道、甜味。
现在好像
就是
长奶会多一点。
就是、对，你现在如果对比着喝长保牛奶，会有很明显的奶腥气。
对对
哦、
但现在基本上都是鲜牛奶了，因为冷链啊、科技这些、和大家认知嘛。然后牛奶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燕麦牛奶，
嗯
啊、
燕麦奶不是燕麦牛奶，欧特利亚啊，然后像。最近这几年也有流行的就是说冰博克，就是它其实是牛奶冷冻之后提纯，它把水去掉了，就类似于浓郁度更高的牛奶。
对
然后它会趋向于一种、更甜，然后像芝士的那种味道。
嗯嗯，
对，然后还有类似于就是牛种，对吧，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其实非常流行的是那个水牛奶，就是广西那边的水牛奶，它会更甜，就是有点像旺仔牛奶的味道。
嗯
所以牛奶对于一般来讲入口的时候，其实牛奶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那水也有讲究吗？
有
哦，
就是这点其实可能和茶也很像吧。就是水本身是有风味物质的，就是钙镁离子
啊，那些微量的。
对，然后它不同的水会去能够萃取出来的咖啡物质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水本身自己其实如果你不同的水对比着喝，其实也是 可能味觉比较敏感的人也会能尝到一些差别。
网上的矿泉水品鉴，
对对对，类似这种。然后咖啡就是最基本的咖啡萃取里面，我们会通常会去讲浓度和萃取率嘛。
嗯，
就是浓度就是以一杯咖啡为主题的，就是我这杯咖啡里面有多少的物质。
嗯，
然后萃取率就是这个咖啡豆，就是我用的咖啡豆有百分之多少的物质被萃取出来了。水其实会还蛮影响这个萃取率的。
嗯，
然后如果你经常喝咖啡，就是你对于咖啡的咖啡豆的萃取，
嗯，
它的风味变化是能感知到的。
嗯，
就是你如果每天都在喝，然后今天这杯咖啡可能不一样了，你一定是能喝出来的。
嗯，
水的话会比较少，因为水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介质。但是你可能会感受到今天的这杯咖啡可能烘焙味更浓了，就是更苦了，或者是它有很强的麻涩感。对，但通常来讲，我们如果出现了咖啡产品的问题，我们会先去看水，因为如果水不对了，那你其实其他的调整其实都是在另外一个变因下面的。
哦，
好复杂，怎么做一杯咖啡跟做一道数学题一样？
真是把东西都
混在一起，转不过来了。
对，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上海有一个咖啡师是个火爹，然后他，然后我说咖啡好像今天咖啡好像不太对了，他说前两天上海下雨，自来水变差了。
哦，
还能这样？
我觉得他在骗我。但是可能湿度啊会提升，会影响比如说这个豆子的湿度啊什么的，很综合的原因嘛。
OK, 精品咖啡真的就是精品。
好精品，我是没想到这种水啊牛奶都会对一个咖啡它最后的呈现有影响这么大。
对。哎，那既然就是对咖啡如此之专业，我问一个比较犀利的问题了。就是我有看过网上做那种买不同市面上各种商业品牌的咖啡，
嗯，
放在一起，然后撕掉标签，然后大家就去喝它。就是您个人感觉，就是哪一种是可以达到你心中的这个
作为一个好咖啡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呢？
哎，根据我的经验是，就我可能去火车站，我还是会去买星巴克，但如果有的选的话，如果不喝 trail 的话，我可能会去选 peace。因为在我以前做咨询的时候，他也是我的客户，他其实是全世界第二大的咖啡品牌，所以他这个规模他其实可以选到更好的豆子。然后 Peace 本身也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咖啡第三浪潮下面的精品咖啡品牌，所以豆子本身就是相对过关的。如果咖啡店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辨识，就是首先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你的需求是什么，如果你就需要一杯咖啡因，那你可能就价格最优就好了，甚至可能就是速溶咖啡能给你，
这是我本人，
对，最多的咖啡因。如果你希望去有很综合的体验，你可能去找那些很漂亮的店。
嗯，
如果我们回归到产品本身，我觉得第一个你可以去看它的设备
、oh, okay.
对，就是通常来讲比如说有一些连锁品牌星巴克瑞幸，它用是为了绝对稳定嘛，就是它会去使用全自动机，就是识别全自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可以看它的豆仓和它的机器是不是放在一起。
哦，就是上面是豆子，
对，下
面
是机器，对。然后半自动系统就是其实它的磨豆机会有单独的磨豆机。
哦，
理论上来讲就是说全自动会更稳定。但是你对于因为豆子有很多变化嘛，对吧，每天可能都会有变化，上午和中午都是有变化的，所以你就是门店对于豆子的调整是比较少的全自动机，它一般都会有一个工程师会去巡店，然后半自动咖啡机它可能通过研磨度调整压力很快的去调整这个产品，所以一般来讲我会去选更多的去选择，如果我想喝一杯稍微好一点咖啡，我可能会选择至少是半自动系统里面的。
OK, 看系统。
然后也会有一些品牌，就是设备的品牌，就是可能 Lamazoco, 就是意大利的半自动机，它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就是说类似于大众汽车。
那这种你刚刚说那个 Lamazoco 这种品牌、那个
哎、你怎么记住的
这个记是看出来的吗？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辨识度那个？
就是 Lamazoco 就是一个狮子的标志嘛、
哦、
然后它会上面去写，然后可能更进阶的他会用 Slayer, 会用 Snaysol 这种咖啡机。但这个可能会就是你要很喜欢咖啡。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我没做咖啡之前我也不太清楚。
除了设备呢，
然后可能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基本定价。
定价。
就是 我不太清楚宁波现在的状态，基本上在20块钱左右的20到30之间的咖啡店可能会他就会更关注于这个复购率，对，就是他可能会更关注于你能多少次来我们的店里面
嘛，多买一些，
对吧？
所以
会
比较便宜。
对，他可能这个情况下就是他会更关注这个产品质量和价格的性价比嘛。
嗯嗯。
然后可能很贵很贵的咖啡，它更多是打卡性质的。
对对。
那他可能对于更关注的东西可能是装修体验特调这些东西。
哦。
因为他知道你可能
来一次就不来，
对，就看自己需求。
对，我觉得还是需求，这个点说的很好。就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掏一点钱追求性价比去要这个的话，
对啊，你要去给自己刺激一下精神，就你肯定是买那种速溶嘛。那如果说是注重体验，然后注重那种口味的话，肯定是选一下咱们的精品咖啡。对，
这个打广告。
刚刚聊了很多，就是从选豆子，然后到那个三重奏嘛，就是咖啡、水和牛奶它的组合，怎么去打造一个好的咖啡。那刚刚已经聊了非常多有关于咖啡的知识和干货，现在就是想聊一聊，就是关于学长您自己创业的一些经历。
对呀、啊，怎么？哎，好像刚我有听到一些关键词啊，咨询公司，以前好像也不喝咖啡，然后最后哎，怎么就变成这样？首先是在校园里面会有一些，就是已经奠定你创业者或者说奠定你对咖啡的一些喜爱的一些事情吗？
有吧有吧、哦、我其实喝咖啡还蛮早的，就是以前家里面会给那种速溶的雀巢啊，这种
世家咖啡世家、
嗯、没谈不上谈不上就很早就可能接受了咖啡这种苦味嘛。然后在大学里面，其实大一的时候加入了一个社团，我当时加入的时候他还叫赛福，后来毕业之前他改名了叫创行，然后现在应该叫创行青年吧。
那不是跟我们有一期那个吴老师吴泽宇学长他加入的是同一个社团组织。
哦对对对，吴泽宇是我学弟。
哪期啊哪期啊，
就是那个。
大号草人旅行忘了，不好意思泽宇老师。
他是不是他当时在说一个就看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学长，就是那个是吗？
应该不是我，应该是我和我。
梦幻联动。
因为他巨喜欢，可能吧，我还没有找泽宇确认过。
Okay.
就是他去稻草人嘛、就是他比较喜欢去稻草人旅行。回过头来就是在创新做了四年嘛，然后。
哦，四年
对
都在创新。
对对，四年基本上都在创新。大一的时候还加过青协。加了青年志愿者协会。然后创新是一个就是很有创业基因的，因为我们做很多项目嘛。大四的时候我们团队大概有手上有10个项目，就是你要去做社会企业，就是
你。10个项目。
对对对。10个项目，然后就要去做社会企业，就是你本身是它是一个商业项目，但它有一些社会公益的目的，然后这个东西又要可持续。然后其实对于学生来讲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就是你比如说创业最基本的就是你要去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我们那帮人其实当时还是花了很多很多心思在社团上面的，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创新才是主业，学习是副业。
对，已经 rap 唱起来了。
然后就你可能一天20小时，然后可能超过8到10个小时在社团，
费了很大精力在创新，
就花了很多时间。
那反正我们学习也还过得去。gap year 那年，然后我的合伙人又和我们一起去做了一个就是今日外卖，其实也是个餐饮项目，就是那个时候外卖还没有这么发达嘛。然后就它大概的逻辑就是你前一天可以选A 或 B， 我们会去找宁波比较好吃的餐厅。然后第二天中午你可以去到学校里面一个地方，就是之前是那个 Story 商店那里去，可以拿你的餐。因为你可能不太理解，但当时没有外卖。就是后来我们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后来都去英国读书了嘛。然后其实主要原因就是阿里巴巴他们其实在做饿了么美团的外卖了。就
百分之几对下去了。
对，一个是这个，一个
是不然之欲与美团是比高。
更多的是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嘛。就是你真的是一个就是真金白银花进去，你会发现你其实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尤其是我是对于商科的理论知识了解还不多。
对，这个跨度真的是非常之大。
学长，你们不是提到说想要说进军外卖行业，但是 却没有去继续下去嘛。那之后是怎么又开始慢慢摸到了咖啡这个行业去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去读书的时候就大概清楚自己出来
就一定要去做咖啡，
不是一定一定会去创业嘛，然后一定会去创业。
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第一个硕士在 UCL 读的，就其实读的还是专业相关的那个 public policy。
嗯，
然后学完之后发现，就是因为他会讲很多的英国的政治系统，然后也会去教编程，然后读完之后会觉得说可能自己还是需要去读一个商科，然后去有一个就是这样的基础的理论体系。
嗯，
然后正好帝国有一个专业叫做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创新管理，
对，创新创业与创业学嘛，对吧？就每个字都很戳，
okay,
很戳我。
okay.
然后就读了那个专业，然后、
哦、所以是两次硕士。
对，有两个硕士。嗯，我爸经常吐槽我，因为高中复读了，就是高中读四年，大学读五年，
白读了，
读两年。然后从帝国毕业之后就回到了一家英国的，就是 innovation consulting， 就是创新咨询公司。
嗯
啊，的总部他的亚洲 office 在上海嘛。
嗯，
然后就在那边做很多，就是更多的是偏创新的东西，就是你的客户并不知道他未来要做什么。
嗯，
就比如说房地产公司他想去做养老。然后薯条公司他想去进入中餐。
嗯，
然后饮料公司告诉你说三年以后他要上什么产品。
那你是怎么在这么多冗杂的信息里面发现说诶，好像咖啡是一个可行机会呢？
就第一是你会喜欢喝咖啡。
OK，
咖啡是这样的。
嗯，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其实还没有这么多
咖
啡
店。
然后那个时候会说跑出去到南部商务区去喝 Costa。
啊，只是为了一口。嗯，然后跑。
对对对对。然后在英国的时候也去，就是英国就是咖啡就是比水还便宜嘛。
对对对。
然后你学校里面有很多 group work， 就压力还挺大的。
嗯，
然后就你会经常去喝。就慢慢形成了
一
种习惯，然后你会去喝到一个咖啡大概是好喝还是不好喝的。
嗯，
然后
练出来了。
回国之后当时喝到的咖啡就还挺难喝的。
嗯，
然后也见过几个就是现在也很大的咖啡品牌的创始人，然后他会去讲说这个咖啡他做，比如说他想做浅烘，然后但你其实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只是就是可能豆子用的没那么好，只萃了前面的那一部分。
哦，
就这也是一个就是可能做咖啡的原因吧。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我的合伙人也正好在咖啡品牌里面做。
嗯，
然后做的也不是特别开心。然后呢我在咨询里面做了一段时间，也觉得
不是特别开心。
虽然那个咨询已经是就是咨询里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嗯，
然后但其实你会去做乙方，你总是有那种无能为力的。
哦，明白。
因为预算也好，因为客户也好。
对。
总会有那种无能为力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如自己来。
嗯，对。
对，然后就当然跟合伙人聊了一下，就是说当时他可能想去做旅游。
嗯，
然后我们就聊说其实咖啡还是一个好的 business。
嗯，
然后大家也都喜欢喝咖啡，他也在创新嘛。
嗯，
对吧，一起做了四年，然后大家都知道知根知底。
嗯，
对吧。
嗯，
看着也还凑合能过。对吧，所以就那就一起去做这个事儿。
因为我有就是你一说到创业，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就是早些年看那个电影，就还是要老一套题了。
嗯，
就是那个中国合伙人。
嗯，
最后一段不是有演员说给人生三个忠告，什么不要什么，反正最后一条就是不要跟自己的好朋友创业开公司，应该是这样。对对。所以我非常好奇，就是在一整个创业流程之中，比如说到底是咖啡行业还是旅游行业，就是跟合伙人有没有一些火花
小摩擦？
比较少吧。
比较少。
哦，
其实还是比较少。
真能过日子。哎，真是在一起
吵架还是会吵的。
嗯，
就是但因为我到今年已经就是认识十几年了，然后就我不知道就是其他的创业团队是怎么样子的，就是但我们其实在大学大一开始其实一直就在做类似于创业的事儿。
嗯，
那么吵可能都在诺丁汉里面吵掉了。嗯，对，所以基本上现在属于那种吵架的时候可以拍桌子，然后大家都会去最后有一个解决方案。
okay,
然后能把话讲清楚。
嗯，
然后应该也不太会因为钱呀，这些事情。
嗯，
因为大家价值观都已经经过这么长时间去
磨合
去筛选过了。
嗯，
对，去磨合了。 对
啊，所以有一些默契在了。那可不可以分享一次？哎，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可不可以分享一次，就是吵得比较狠的一次？
我们吵得比较狠的时候，其实是在诺丁汉里面，在社团里面。啊，就是他当时他是项目组里面的项目经理嘛，然后我是就是另外一个部门的部长，我负责要去做一些 supporting 的事情。
对对。
然后当时忘了因为什么事情，然后就是他们项目组开会，然后我们就在因为一个事情去吵，然后就基本上已经站起来，就情绪非常激烈，就拍桌子都是就是可能要摔东西的那种。然后我们开完会，我们就勾肩搭背出去吃饭了。然后他的项目组员就震惊了，就是觉得这两个神经病，
床头吵架床尾和，
没有这个，
用错了。
因为当时不是我跟我合伙人两个人是这样的，就整个的那个社团的文化都是这样，就是大家做事情就是对事不对人。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会有几项工作原则，一项就叫做听说话内容，而不是听说话方式。
哦，这个好，那就是从确定要在中国来做咖啡，然后到回到我们学校做咖啡，这样子过程能够跟我们大家分享，比方说怎么选址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经历什么比较难的事情。
是，大家非常好奇，就是
对，
这个学校里面混怎么样啊之类的这种问题。
我们当时其实是有还蛮多选择的，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时候都在上海嘛，其实可能第一选择是在上海的就是核心区域里面去找一个类似于街铺。然后诺丁汉正好就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忘记了，回学校看了一下，然后当时的老师就是拉着我们去逛了一下，就是哪里哪里有烘铺，然后跟英国那边的老师也去，正好也能遇到嘛，然后就聊了一下，然后我觉得学校里面的氛围还是蛮好的，这是第一，就是还是那种校园的那种比较支持你在做事情，然后有些老师还是说你慎重啊，然后就是我们学校有很长的假期，然后这个事情可能没那么好做，然后我们也看了嘛，就是学校里面看了他们的业绩还不错，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国际化的氛围在里面，那其实对于精品咖啡的接受应该是还蛮高的，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们也还蛮熟悉校园的，就是可能对于一个创业鞋里面叫做 MVP 嘛，就是最小可视化产品，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所以就在诺丁汉做了第一家店，
起航。
就是老师，你不是在四年里面不是在创新待着，然后你说的那种可持续的理念也影响到了你。你后来的一个创业的一些计划，所以说我想知道，就是您在宁诺这个 Trio 咖啡店，它有没有什么体现你在创新中学到的东西？
其实印在我们的那个店里面叫做日常不寻常
啊 ，treat every day differently，
就是我们希望一个咖啡，它可能不是那种很贵很贵的，你要勇气，你需要很多仪式感去买这样一杯咖啡，然后这个便宜的或者不贵的咖啡，它其实是有一个质量的保证的。所以这是我们理解的是可持续嘛，我们会去看，就是很多商业的书籍会告诉你说你要去看你的客单价，其实我们自己会更关注的叫做就是 lifetime value， 就是它就是你们从大一到大四，可能甚至你们以后去上海遇到 trio， 你可能对于在 trio 里面的消费的能力或者 trio 给你的价值，所以不会去看你单次消费的东西。因为我们会去关注，比如我们的数据上面会去更关注复购
啊，复购
就是你是不是经常过来，哪怕今天我们在上海去做健康餐，我们可能也会更关注的是我们的复购率是怎样的。
也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 Trio 在上海开店这件事是什么情况，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我们现在其实有三个品牌嘛，就是第一个就是 Trio Coffee， 就是其实 Trio Coffee 现在在诺丁汉两家店就是我们所有的门店了 Trio Coffee、然后在上海我们还有一家叫 Regards Espresso， 就是它是可能会做的更小众和更先锋，它可能会去做一些先锋实验的东西，它可能在里面、
这个、先锋怎么体现，
什么
就是、
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最近在试的就是把豆子冷冻起来去保留它的风味，然后用试管去做萃取，
做些玩法。
我们去试更多的，比如说像自动冲煮，就是模拟一些手冲冠军去 它的冲煮方式，用机设备去做这个东西。
嗯，
然后那里面是可能是很少有一些口感更甜、更适合入门选手的一些特调类的东西。
嗯，
它可能店里面会有三只豆子，就是你去选不同的豆子的风味。
啊、哦，这个我有发现，就在尤其在上海，其实很多会推出咖啡特调这件事情。我以前吃过酒可以特调，我不知道咖啡也可以特调，端上来真的非常的漂亮，就是一个大杯，然后云一样的东西，然后怎么啊？这、哦、我原来做这个，
咖啡本质上是一个种饮料嘛，
啊，
饮料就得好喝，对吧？然后特调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经常有人说咖啡是有鄙视链，
嗯。
吧，但咖啡自己是一个饮料，本质上是一个饮料，就是大家去找到自己喜欢喝的味道就好
了。嗯，
然后并不代表着你喝手冲就一定
高级
怎么样。但通常来讲，随着你喝咖啡的量的增加，或者是你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卷，大部分人是从特调开始的，就是它更于入口嘛。
啊，
然后慢慢的去喝奶咖，
嗯，
就是可能从然后奶量越来越少。就是从拿铁可能喝到澳白
啊，
可能喝到甚至 cortado 这种很小很小的量，然后有一些人会去喝美式，然后再去追求那种风味，就会喝的不太一样。但本质上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
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这个需求，
嗯，
对。然后有的时候你喝完手冲，你可能就特别想喝一个甜的东西，这也很正常。
哦，
然后另外一个品牌就是吹友随心碗，它是一个类似于日常不寻常的理念，在去做健康餐、健康西餐。
哦，
就是因为我们理解说中国人其实并不愿意吃生冷的东西，所以每个蔬菜都是被烹调过的，大家不太喜欢预制菜，所以我们的蔬菜都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新鲜制备的。对，
嗯，
你可能在店里面能吃到时令的茭白。哦就可能
什么
茭白，就是当季的茭白
啊，
然后当季的芦笋，
嗯，
就可能在很多餐厅，嗯，商场里面餐厅你是吃不到的。
那对于 Trail 未来的发展，目前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我们的计划？
Trail Coffee 吗？
对，
包括后面我们的品牌。
Trail Coffee 的话，我们就希望它做就是源自于诺丁汉，然后成为诺丁汉的一部分嘛。
哦，
就是会。我们会希望 Trail 是诺丁汉文化的校园文化里面的一部分。
Oh.
可能也没有很明确的扩张计划，不过如果有合适的可能校园邀请我们，我们可能会考虑。但本质上我们希望就是把诺丁汉的社区做好就好了。Regards 可能因为现在的咖啡行业也前途未卜，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做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单店，然后大家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分享那些我们觉得很好喝的东西，然后随心碗可能会去做更多的扩张，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在上海，还是立足于上海去开更多的门店，然后可能有机会的话也会把这一块的产品带回学校里面。
好期待。就是蛮我感觉还蛮触动，就是因为其实做咖啡的话可能大多数人就只是为了赚钱，然后但是感觉听我就是咱们学长介绍的话，他好像就是在
不是为了赚钱，
没有没有，就是肯定是为了赚钱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听老师介绍，无论是说那个他的理念 Trade Everyday Difference 里，还是说想要成为我们校园文化一部分的话，我都会感觉到一种非常浓厚的人文情怀在里面。
我觉得肯定要赚钱，对吧？但
是
最近常说的是，你每天干完活，你能不能睡得着觉？这是第一。然后我们自己的理念是希望去做一个长线的生意。
嗯，
就是不是说干一票就跑了，对吧？
就做一个可持续的生意。
对对对。
OK OK。嗯，那学长作为那个一个咱们学校界的一个咖啡大拿，然后包括自己在咖啡行业也摸了这么久，
嗯，
所以说就想问你，对于就是对于中国或者说世界这样子的一个咖啡行业的未来有没有什么看法？
咖啡已死。
好问题。我觉得可能国内的咖啡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普及，但是咖啡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普及我也不确定，因为中国其实会有另外一个品类是可能是国内国际上不会 那么喜欢喝的东西，就是茶嘛。
奶茶。
对，其实是茶，就是它可能不一定是奶茶的形状出现的。
嗯。
就像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做清茶的。
嗯，对
对。那咖啡更多的其实是它能够去标准化、科学化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去做数据。然后可能早期的茶更多的是茶艺。
嗯，
然后去讲产区，但你能看到茶其实是在越来越走标准化的路径的。就咖啡市场在中国其实还蛮年轻的，就是可能之前资本比较热，捧红了一些咖啡品牌，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去沉淀，能够真的说大家能够把这个咖啡做到比较日常的状态。从这一点，我觉得瑞幸做的还是蛮好的，
日常的。就是还是说想要说让咖啡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是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上海的店有人跟我讲，就是因为正好也是个烘焙冠军，他说你们店你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我说就是早上八点钟会有一个老太太，她买菜的时候会过来打一杯咖啡，我觉得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状态。
哦，天哪，
哎呀，感觉好像我就所有开咖啡馆的这种人心里好像还有一点浪漫在里面。
天哪，天哪。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那些想要创业的同学，有没有什么新的想要分享的吗？
我觉得第一个事情是你要想要去做，
嗯，
就是这种想要是你真的想要，
嗯，
就是不是嘴上说说的，就是，你们看 NBA 吗？
不看的，
不看，
就是我可能以前喜欢的球星不是他，但是就是最近可能会更加认同那个科比说的，就科比。那他就是能为他想做的事情去努力嘛，
嗯，
对吧？有很多人想做很多事情，但是完全没有在行动，
有付出努力，付出行动。
然后，他可能创业是一种会高度融入你生活的，就是你的生活可能有80%是跟创业有关的，你必须要想清楚你是否能接受这件事情。
嗯，就是工作强度。
对对，像我的合伙人现在可能就没什么生活了，已经。
哦哦。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吧，就是你
要大胆。
对，我听到过很多，包括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是再年轻一点的，白领，他说他有一个创业梦想，然后他现在在做一个他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
哦。
然后我觉得就我不太理解，就是说就对于我来讲，那你就去做就好了，你真的想要，你真的想要去做，那不过就是没成功嘛，那你就其实就是应该去做。嗯，然后但创业还是要很理性的，就是这个还是要去考虑你是否能够去可持续的挣钱，尤其是在最近这几年，就是他可能的融资环境并不好，消费者的消费更理性。你是否能够，因为其实我相信在宁波也有很多网红店开了就关，开了就关，就是其实在各行各业里面都会有这种情况。
嗯嗯，
就是那你还是要有一个可持续的就是盈利，或者是你能够支持你做想做的事情嘛。
嗯嗯，
最后就是认真选择你的队友。对，
所以能跟一起对过日子，
这个还是能让创业的过程蛮不一样的一个过程。
对、okay, okay. 就合作伙伴也很重要。回顾你这么久的创业过程，然后有没有什么最后一句话感悟啊，什么或者什么总结的话想说的？
虽然自己在诺丁汉嘛，就是但其实毕竟年纪也大了，然后也不是天天在学校里面。如果大家有什么对于车友的建议或者想法，就是可能可以通过你们的平台可以告诉我，
可以反馈的，王老板。
对对对，
非常感谢我们的学长能够来到旷野电波，就是咱们校园级的咖啡大拿来到我们这个播客间，分享了非常非常多有意思就前所未闻的一个咖啡知识，然后也
害羞了。
与此同时呢，我们这期的播客作为旷野电波和 Trail 校园咖啡的联名，也为各位听众和咖啡爱好者准备了很多联名的小周边以及线下的拉花活动。因为其实每次喝咖啡都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那么在本期节目的留言区内分享你喝过最特别的咖啡，点赞数量最高的前5位呢将获得我们的周边野餐垫。
想要参与线下活动的各位听众呢，只要扫描 show notes 中的二维码参与我们旷野电波的小测验，截止到11月6号，得分前六位呢就能够参与我们在11月9号下午举办的活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届时将通知到各位参与者。最后呢，欢迎各位听众在评论区内分享你和咖啡之间的故事，参与我们的谢谢拉花活动，和我们一起在咖啡上描绘我们的旷野人生。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